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9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文章消除，飞天艺术学院音乐系招生通知，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一组案例。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5月27日至6月2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明慧编辑部文章消除。最近有人热衷于把师父在海外针对海外国际社会学员的小范围讲法广泛传播，有的在网上传，有的整理文字，有的甚至传到中国大陆并录音，指使大陆学员更广泛的在大陆传。私自整理成文字的就是假经文，不论海外还是大陆，谁传出去的谁负责，谁做过文字录过音谁负责消除。明慧编辑部2011年6月3日。
飞天艺术学院音乐系招生通知。招生目的，此次招生专为神韵艺术团培养后备人才。招生条件，专业要求达到8至9级水平以上，身体健康。招生年龄根据专业条件定。招收项目：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长号、圆号、小号、单簧管、双簧管、巴松管、具有独奏水平的二胡、唢呐、琵琶、竹笛、长笛。招生对象：大法弟子和大法弟子亲属优先，将能成为大法弟子者也可以。从即日起开始报名到满额为止。报名者需提供如下内容：一、姓名、性别、生日、家庭住址、电子信箱、联系电话；二、个人简历或演奏专业经历；三、个人近照，请提供3个月之内的全身正面照片，每张照片为长边5英寸或以上，电子扫描件为4800 pixels。 四、演奏录音或录像，注意录音录像请勿从电子信箱直接邮寄。联系电话：1-845-551-0353。海外报名电子信箱admission@飞天academy.org。 大陆报名电子信箱dance@明慧.org。飞天艺术学院，2011年5月30日。
揭露恶党暴行，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相关报道。
5月28日至29日， 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了第12届世界村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每年都参加此活动，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芬兰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的同时，人们也获知了在中国法轮功修炼者无辜遭受中共邪党的迫害。人们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谴责中共暴行。欧洲议会议员、人权委员会主席海蒂·浩塔拉女士应主办方邀请出席了本次活动并发言，呼吁为遭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说话。海蒂·浩塔拉女士在舞台上对曾经在中共劳教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吕世平进行了专访，并和观众们一起跟随学员练起了法轮功。
冰岛外交部长斯卡费丁松日前在国会被询时表示，就中共前党魁江某某于2002年访问期间冰岛政府不当对待法轮功学员一事，他代表该国政府向当时权力受侵犯的法轮功学员道歉。据冰岛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报道，国会议员莱特·格瓦多提尔在询问斯卡费丁松时指出，冰岛政府当时显然侵犯来访的法轮功学员的人权和言论自由，政府是否应该向法轮功学员道歉？斯卡费丁松说，目前的政府显然不会再重蹈覆辙，每个人的言论自由都不能被否决。斯卡费丁松说，我在这里可以代表冰岛政府向当时来访而且权力受侵犯的人们道歉。特莱·格瓦多提尔对以上陈述表示欢迎，同时敦促冰岛政府就此事正式向法轮功学员道歉。
真善忍美展来到美国伊州春田市的伊利诺州议会大厦展览一周，从5月23日至5月27日，资深州议员波科先生一天下午，他径直到前台告诉学员，他已经看了所有的画，这些画太有意义了。他在最能打动他的那幅画前和学员留影，他指着这幅画说，这就像在十字架上受难。他告诉学员，他去过中国两次了，他了解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一位公关小姐在第一天的画展，他就看完所有的作品，让他的心灵为之触动。第二天他来到展台，学员更详细地介绍给他介绍法轮功，他学了第一套功法，感觉非常好。第四天把他的老朋友，也是一名州议员，带到了画展，介绍给了学员。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在北部滨海城市塞丹戴尔市政府广场前，向过往游人和市民介绍法轮功，并向人们讲述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无故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真相。市民踊跃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当地最大的报纸及两家电台采访了法轮功学员，并分别报道了这一次反迫害征签活动。在征签活动的前一天，当地电台采访了法轮功学员，并提前预告了征签活动的时间和地点。一位女士就是听到电台的预告而特地带着她的孩子赶来参加集会的。她说，虽然我原来就听说过中共政权的暴行，但我还是想能够更详细了解一些。看到这些图片，中共比我原来听说的更残暴。今天我特地把孩子带来，也让他能够了解中共的邪恶和残暴。母子两人都在征签表上签名声援法轮功反迫害。
5月28日，瑞士法轮功学员在第二大城市巴塞尔举办了信息日，向这里的民众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12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经过信息台的人们纷纷拿取资料，了解了真相的人们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一位老先生了解到中国正在发生的对法轮功修炼团体的残酷迫害后，在反迫害的征签簿上签了名字，然后离开了。没走出多远，他又回来了，说，能再给我几份资料吗？他想给周围的其他人看看。
台湾新北市议会2011年5月12日通过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中共人权恶棍提案，成为台湾第16个通过该提案的县市议会。提案的新北市议员5月25日以召开记者会方式彰显通过此议案是象征人权在民主社会的重要性。台湾立法院于2010年12月7日通过人权提案，对于申请入台的中共官员和高干，如发现有涉入严重违反人权情事者， 应列为不受欢迎人物，不发予入国许可，禁止其入国。其他15个通过提案的议会有大高雄市、彰化县、苗栗县、花莲县、云林县、嘉义市、台东县、嘉义县、宜兰县、桃园县、屏东县、台南市、基隆市和台中市。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吉林省延吉市法轮功学员韩春花，女，45岁，5月11日被绑架到长春市黑嘴子劳教所迫害，双脚被皮带分开绑在铁床上，双手被铁镣铐在铁床上。韩春花被绑在铁床上的第五天晚上，改造大队长刘英值班到管教室，有人听到韩春花痛苦的惨叫三声。事后第二天，大家看到韩春花脸上红一块紫一块，明显是被电棍电过。刘英对大家撒谎说韩春花要逃跑。
辽宁凤城法轮功学员焦林，2010年9月因讲法轮功真相被中共警察绑架，警察将他迫害至生命垂危后，不得不让家人把他接回家。当焦林身体有所恢复后，当地恶警又再次绑架他，并再次对他进行酷刑折磨。亲人愤怒了，表示要对迫害焦林的凶手追查到底。
湖北武汉市彭燕于5月27日遭武昌区粮道街派出所绑架，还有两天，彭燕的大哥彭亮等四位法轮功学员将被非法开庭。彭燕已为彭亮请了律师出庭辩护，同时也拿到彭亮委托其妹妹为自己出庭辩护的委托书。就在此时，彭燕遭绑架。彭燕一家五口因坚持修炼，先后多次被绑架、非法抄家、拘禁、洗脑、劳教和判刑。小哥彭敏与母亲李莹秀被迫害致死。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近期，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李昌华、李昌利、刘华等六名法轮功学员被延吉警察绑架。此前已经有5-6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关押至洗脑班迫害。延吉市法轮功学员杨丽娟一家被中共当局迫害得家破人亡，当地一些法轮功学员主动去帮助照顾杨丽娟家年幼的孩子。然而，延吉中共警察此次非法抓捕的主要对象就是那些主动帮助杨丽娟一家的法轮功学员。杨丽娟的小儿子小毅今年仅仅4岁，被一位姓南的朝鲜族孤身女性老年法轮功学员暂时抚养。前不久，延吉警察有备而去，绑架了那位善良的老人，短期关押后才释放。那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带着小毅离开了家，流离失所。
今年5月，在重庆西山坪劳教所七大队经历了1年0.9个月冤狱的成都法轮功学员伊思荣，本应结束这段冤狱生活，但西山坪劳教所和重庆当地610抚清路派出所串通，用欺骗的手段将伊思荣绑架到新京洗脑班继续迫害，并粗暴地对待伊思荣的家人。5月9日，家人就赶到重庆。5月10日下午，成都抚清路接到武装部部长素汐、综合办负责人郝帅、抚清路派出所副所长刁林波、警察谭征来到劳教所，他们立即把伊思荣骗到他们的车上。伊思荣的妻子要与自己的丈夫在一起，被强行推开。回到成都后，家属到派出所去接人。派出所的人说已将伊思荣送到新京洗脑班，又找街道办负责人郝帅，郝帅打电话叫来了成华区政法委防抹教办公室主任张小初与另外两个人。张小初首先声明此事与街道办无关，他负全面责任，并说这是上面的文件，凡是没有转化的都要送到新京进行转化。家属叫他拿文件来看，他说你们无权看，上面传达的没有文件。
北京六旬法轮功学员张慧英一事于2010年7月27日被绑架，至今音讯不明。张慧英63岁，1999年以前开始修炼法轮功，得法后身心健康，也是患者心目中的好医生。2010年7月27日上午，张慧英在崇文门地铁站讲法轮功真相，发真相资料，被中共恶警绑架。他老爸见妻子彻夜未归，28日报案，方知道他被绑架。随后恶警来非法抄家，张慧英的老爸得知妻子被非法关押在大兴看守所，去探监及送衣服，警察不让，后来留下1000元钱，警察才把衣服留下。几天后再去询问，警察称张慧英已被转走，问被关到哪儿去了，警察回答不知道。张慧英的老爸急得欲哭无泪，他的孩子在国外，其他家人都在外地，只好一个人开着车跑遍北京各个监狱和看守所，最后打听到张慧英被非法关押在昌平区七里渠乡窦各庄村645号看守所，但警察不让见面。从去年七月至今，张慧英的老伴儿既见不到妻子的面，又不知道妻子的情况，急得一度住进医院。
上网曝光负责人及其相关信息应准确无误。在一篇吉林市发表的揭露迫害的文章中，有几处责任人的信息有误，就此事谈一下我的看法。首先，所曝光的责任人一定要准确无误，确定责任人一定要深入调查，并经多方印证才可确定。我认为大法弟子应心怀所有的众生，这其中就应该包括警察、一些不健康行业的人、犯人，甚至迫害过我们的人，只要他们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应该给机会，所以确定的责任人一定要准确。其次，所曝光的责任人准确恰当，对邪恶的震慑是极大的。在十多年中，由于大法弟子们的共同努力，一大批责任人及其相关的个人信息被曝光，极大的震慑了邪恶，有的已成惊弓之鸟，有的成天胆战心惊，电话都不敢接。有一次吉林市绑架了几个大法弟子，这期间有两名警察吵了起来，原因是一个警察当着大法弟子的面叫了另一个警察的名字，被叫名字的警察害怕被上网曝光，从他们的吵骂中得知上面明确规定不得互相叫名字，由此可见他们从上到下怕到了什么程度。因此我们所曝光的责任人越准确，对他们的震慑就越大，相反如果不准确，他们就会有侥幸心理。
重庆大法弟子的建议，莫把毒药当逆食。最近我们地区的中共人员又玩新花招，派出很多坏人恶警，以走访回访等形式对非法劳教过的进过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他们手提礼物，口蜜腹剑，装着关心的样子，邻里问寒问暖，暗地里寻找他们要的东西。他们这些人诓我们的同修，说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好人，闹事的、作恶的、扯皮的，从来也没看到过你们的人，我们要吃饭，上头布置下来了，不干不行呀。很多同修的家人听了这些话，认为他们说的尽情理，还同情他们，向着他们说话。有的同修也被迷糊住了，反迫害的底气也不足了，最后就和邪恶妥协了。怎样做才叫彻底否定邪恶的迫害？就是不配合邪恶的一切安排。我们有很多同修就是这样做的。恶人来到他家做所谓转化，他就把写好的严正声明递给他，声明过去写的三书一切作废。恶人来要他去转化班，他就把他事先写好的控诉状递给曾绑架他的恶警，要他在迫害他的材料上签字，严正告诉那些坏人恶警，现在不是你们找我签字，而是我们要找你们那些迫害我们的人一一签字，你就等着去做那被告席上的圈圈椅吧。那颗人心一放下，邪恶哪还敢去再找他们，躲藏都来不及呀。
本周178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1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法轮功真好。那天我正在操场遛弯，我现在教的一个学生凑到我的跟前对我说，老师你知道吗，我姐最佩服你们这些练法轮功的人了，我姐现在在省城的一所高中教学，她非常感激带她实习的那个练法轮功的老师。我姐说她现在所用的教学方法都是那个老师教给她的。我姐还告诉我让我多和你们这些练法轮功的人接触，她说我能够从你们这些人身上学会如何做人。见我听得很认真，我的这个学生就接着说，我姐实习的时候就是想多上讲台讲几节课，然后让老师指导指导，咱家也没权也没势的，你没有讲课的经验，哪个学校能够聘任你？可老师你也知道，现在谁认真带实习生啊，都是签个字完事儿，谁去认真指导你啊？可我姐碰上的这个老师就非常认真，我姐讲一节课他就指导一节，而且还给我姐讲如何当好一名教师的道理。实习快结束时，我姐就买了一些水果和我姑一同去老师的家里感谢他。结果我姐和我姑是怎样将水果带进去的，又是怎样把水果带出来的，那才叫感人呐。我的学生接着说，所以当那个老师说他是修炼法轮功的，我姐就在心里想法轮功真好。临走之前，那个老师又征询我姐能不能听他的话退出团队，我姐当时就答应了，我姐说我相信他。我从前教过的一个学生曾向我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他从前的一个老师也是他现在的同事，是一名法轮大法弟子。从前身为学生的他佩服这位老师，是因为他的这位老师课讲得真好，自从与自己的老师成为同事后，他更加敬佩老师的为人了。1999年他从师范学院毕业后，就和他的这位老师共同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办公，那个办公室大概有20多人，人多办公环境自然很乱，最糟糕的是卫生，一天下来办公室的卫生自然是乱糟糟的。他记得办公室当时好像没有安排值日轮流表，但每天早晨他来的时候办公室里都很干净。开始的时候他还以为是哪个班的班主任让学生打扫的，后来他才发现原来是自己的那位老师在天天打扫。再后来办公室开始安排值日轮流表，两个人一组，一组值日一天。让他难忘的是办公室里的20多名老师都争着抢着要和他的那位修炼法轮功的老师一组。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污蔑法轮功，他从自己老师的言行上断定法轮功绝对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后来他的这位老师因为在大街上张贴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劳教1年。这期间有一次他给学生讲解试题时，试题中出现污蔑法轮功的字样，听课的学生也面露鄙夷的神情，他很为法轮功感到不平，于是就在讲台前向全班学生讲述他的那位老师主动打扫办公室卫生的故事。讲完后他郑重地对学生说，就凭他的这位修炼法轮功的老师平日里点滴的表现，中共政府对法轮功的镇压就是不对的。说完后在全班学生的惊讶中继续上课。还有一个故事，一个学生有一天想到学校公寓楼里的超市买点东西，走在他前面的是这所学校的一名教师。对于这名教师学生不是太了解，只大概知道2点，第一这个老师的课讲得好，第二是个法轮功学员。学生没有多想，只是继续往前走。这名老师在自己走入公寓楼后并没有摔门而去，而是用手扶着楼门静静地等待他的进入，学生很是受感动。所以当一位修炼法轮功的教师在课堂上提及法轮功真相时，这名学生就在下面很是激动地应和。其实像这3位教师这样的法轮大法弟子有成千上万个，每天他们都在将真善 人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展现给各个层次的人们。人们从这些平凡而朴实的法轮大法弟子身上看到了华夏的未来，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则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山东原小学书记赵俊杰恶报猝死。山东省东营市仙河镇小学教育办公室原书记赵俊杰于4月26日上午9点多钟遭恶报死亡，而且死得极不体面。4月26日一大早，赵俊杰跑到西张村妓窝中去泡妓女，在没有任何病症的情况下猝死在妓女的床上，检查身体时发现她身无分文，仅有一手机。报案后，丑闻迅速传遍整个仙河地区，遭到无数人唾弃。她的死亡也使世人看清了中共官员的道貌岸然、衣冠禽兽的丑恶嘴脸和可悲的下场。在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铺天盖地迫害法轮功。赵俊杰担任仙河镇小学教育办公室书记，他利用手中的职权逼迫法轮功学员写不练功保证，大批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强制所谓转化，对不转化者送去劳教所或者是进行刑事拘留，对许多退休老教师他也不放过。友爱小学的退休教师程秀玲等都是被他一次次送去所谓转化班进行长期迫害的，又对他们进行长期刑事拘留，给许多法轮功学员的身心健康、家庭生活以及社会活动等各方面都造成了极大压力和破坏。在学校及托儿所里，赵俊杰也干了许多破坏大法的恶事，他强制学校老师向学生们灌输中共编造出的污蔑大法的邪恶谎言，指使托儿所的阿姨和工作人员向托儿所的孩子们灌输污蔑大法的东西，搞什么人人过关，并且逼迫老师们轮流看管迫害法轮功学员，强迫师生员工撰写破坏大法的文章，使学生们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扭曲，心里只有互残互斗的行恶之念，而没有了普世价值的道德观念，失去了人与人之间互相友爱的正信善念，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灾难。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无论是谁做了什么事情，上天都会有一个不变的恒定标准去衡量，这标准就是真、善、忍，谁维护了这个天理，那就是顺天意而行，那么他就给自己的未来积累了福分，否则那就是逆天意而行，他就将给自己的生存及生活设立了一堵难以跨越的高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5月28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加拿大毕斯省一年一度的新西敏寺市国际骇客节游行。作为当天唯一一支以华人为主的游行队伍，法轮功学员备受欢迎。天国乐团、花车、腰鼓队经过之处，沿途民众报以热烈的掌声。5月29日至30日，美国圣路易市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大学城举办的为期两天的嘉年华活动，将法轮功的美好介绍给当地民众。
5月29日下午，美国西雅图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大学召开了2011年西雅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来自西雅图、波特兰及周边其他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前来参加。15名学员在会上发言，其中有年逾70岁的老年学员，也有年仅9岁的大法小弟子。他们交流了自己通过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和如何在当前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况下，让更多世人了解法轮功，向中国人讲清真相、劝三退的心得体会。
台湾各庄十二大节庆之一的苗栗三义云火龙节5月28日登场， 主办单位苗栗县三义观光文化发展协会邀请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参加。壮观的队伍与磅礴的乐音、亮眼的服装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5月28日上午，澳洲悉尼布莱克镇举行一年一度的节日大游行，悉尼法轮功团体受当地市政府邀请作为游行的领队，在第一方阵引领整个游行队伍前进。今年是法轮功团体第10次受当地市政府邀请参加这盛大的节日庆典活动。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向观众介绍游行队伍过来了，走在最前面的是法轮大法的天国乐团。法轮大法是中国传统的修炼，包括身体和精神，它有五套功法，舒缓放松，容易学习，而且是免费教功。现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有超过1亿人在修炼这套功法，让我们以掌声欢迎法轮功的天国乐团。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实修心得。正法已接近尾声，大量的众生期待大法弟子去救度，我们个人实修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到众生的被救度。个人修得好，执着心就少，不好的物质就去得越多，慈悲心越大。讲真相中一句简单而又朴实的话，就可以穿透众生久远以来层层封锁的障碍，达到他生命深处的微观，震撼众生远古等待得救的心。可见修好自己是一切的保障。在与同修的接触中，发现有些同修虽然每天努力的学法、发正念、讲真相的心也很强，但就是做不好，不懂得怎么实修，讲真相中众生不愿接受，因而效果不好，因此觉得茫然，不愿不敢走出来。在此我想谈谈自己的几点心得。一、学法要入心。学法多少年了，每天按部就班的努力的练书，可是学法时胡思乱想，思想不集中，法学完了自己也心安理得的觉得完成了任务，这样法就不能从微观上洗净我们头脑中不好的思想观念，执着心就难去。也有同修虽没有胡思乱想，认真的学法了，可是法学完后，法还是法，自己还是自己，没有真正的把法和自己联系起来，主意识中没有真正用法来衡量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刚刚从学法点下来，常人中谁对我不好就又愤愤不平了。针对这些问题，我是这样处理的。学法时我要求自己做好以下几点：学法前放下自己思想中的牵挂，脑子是空的，什么也不想，无求，不带有任何目的和想法去学法，恭敬心去学法，思想绝对专一，学法姿势要恭敬专注，注意力高度集中，学法时思想业力往外翻时，我就专注学法，意念中把它压下去，压不下去时就暂停，把心态理顺去掉它。
师父说事事对照，做到事修，弘引实修。个人实修中悟道，要把师父的法作为自己一切行为的指南，自己主意识中一定要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求自己一定要信师信法，按照师尊说的去做，100%的达到标准，差一点都不行。这种发自内心的强大的愿望，就会把法和自己有机的联系起来，修炼中就会不断的修正自己不好的观念和思想。实修中一定要向内找，事事处处时时刻刻都用向内找来修正自己的一丝一念，那么就会发现自己许许多多平时意识不到的执着和缺点。二，一定要勇猛精进，严格要求自己。修炼中最忌懈怠，明明悟到自己错了，可是却未能痛下决心改正，下次又重犯，又原谅自己，这样自己老在原地踏步，不能精进。一旦发现自己的错误，就要捶胸顿足般的立即改正，不允许自己重犯，自己对自己要守信，说到立即做到，这样就能改正。每天都找自己的执着心和缺点修正，找不到就看看别人的缺点，当做自己的缺点来改。我一旦发现自己的缺点，就时时注意自己改正了没有，直到自己改正为止。再就是对别人的批评，特别是同修的批评，切不可向外找或当耳边风，一定要深刻的向内找归正，否则便落为中士或下士了。以人为镜，以同修为镜，常常对照自己与法对自己标准的差距，对照自己与做得好的同修的差距，奋力直追。三，实修中要有一颗感恩珍惜的心，这样就会勇猛精进。我发现人容易懈怠，大多是因为麻木不仁，觉得一切幸福的得来都是理所当然的，不曾深入地想想其中的艰辛，觉得别人就应该对我好，我就应该拥有这世间的一切幸福，因此对一切都无所谓，得到了不知珍惜。这样懈怠就按部就班，容易形成一种固有的思维习惯，陷在其中，而不易觉察与改变。有的同修觉得这法就这么容易得到了，自己随便修到哪一层到哪一层了，这样的心态是很难精进与实修的。这样心态我如果发现自己有，就针对它，我会不断地告诫自己，师父为了传大法救度我们，耗尽了心血，吃了无数的苦，受了无数的罪，我本在地狱痛苦的深渊中挣扎，师父慈悲把我从地狱中捞出，把满身业力罪业深重的我洗净洗净，呕心沥血给予我最好的一切，我怎么能不精进不珍惜呢？看看自己修炼后身心的变化，一个自私自利满身业力的我，如今脱胎成一个无私无我纯净的觉者。我要时刻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听师父的话，珍惜大法，珍惜修炼中的一切，不断的勇猛精进。法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是为法而来，把自己的身心全部都投入到大法修炼中来，把自己融入大法，在自己的生活中时时刻刻都在大法中，真是美妙穷尽与难诵，弘引法轮世界。就按法的要求做，谁也干扰不了，意念强大，真是无所不能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把学法和实修紧密的结合起来。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相信我们都知道学法的重要性，都知道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多学法学好法，但是有一些同修却不能够把学法和实修紧密的结合起来，只是注重学法而不注重实修，所以往往在遇到考验或者迫害的时候就做不好，甚至出现很多麻烦磨难。举个例子，我们在常人中学习的时候，如果只是把书本的理论知识学得很透彻，或者把课本背得滚瓜烂熟，却不能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应用在实际的工作生活当中，不能把理论和实际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么其作用是很有限的，其效果也是可想而知的。别人就会认为这样的人是一个书呆子，
或者认为他是一个夸夸其谈、不切实际的人。学校和老师也不会说他是一个好学生，社会和企业也不会认为他是一个有用的人才。下面我想谈一谈自己最近的一些亲身体会。在常人中，我也算是个有点本事的人。2010年，我遇到了很多麻烦和困难，比如有几个企业的老总口头答应了愿意和我进行业务合作，但是后来又违约了。一个公司的老总，我给他帮忙做成生意了，他答应给我的报酬也没有兑现。一个公司的女老板原来是我的业务合作伙伴，后来又和我闹僵了，等等。那段时间，我感到很烦恼和失望，同时还对那些老总的诚信非常不满。后来我就基本上没有和那些老总联系了，因为我对他们一直耿耿于怀。谁知道在今年年初的某一天，我收到一条短信，我打开一看，是其中一位违约的老总发给我的。短信的内容是祝福我节日快乐。当时我连想都没想，就把那条短信马上删除了。没过几天，我又收到了那个没给我报酬的老总发给我的短信，也是祝福我新年快乐之类的内容。那时候我觉得很奇怪，我怎么会连续收到那些没有诚信的人给我发来的短信？就这么一想，我突然悟到了，这是师父在点化我。我立刻向内找，马上就找到了一大堆执着心，比如怨恨心、显示心、争斗心、妒忌心、名利心，还有经常明知故犯等等不好的行为。当时我就想，一个普通的常人都能够做到一笑泯恩仇，我是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难道连一个常人都不如吗？我们大法弟子应该是心中没有敌人的，所以我一定要用善心、慈悲心来对待别人。想到这里，我就拿起手机给对方回复了一条短信，谢谢他的祝福。同时我在心中默默地说，从现在开始，不管是谁，我都要化解和对方的矛盾与恩怨，我都要做到善待众生。还有，别人之所以对我不讲诚信，就是因为自己也是经常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情上不能做到言出必行。正所谓相由心生，我决心从今以后一定要言行一致，说到做到，诚实守信。当我真的放下很多执着心和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之后，我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认为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定要助师正法，正实大法，救度众生。我们要想做好三件事，就应该把学法和实修紧密地结合起来，要懂得融会贯通，灵活运用，做到才是修啊。不然的话，我们法学的再多，也是达不到师父和大法对我们的要求，也完成不了我们的历史使命，也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就本地近期发生连续迫害与同修切磋。近期本地区连续发生迫害，个人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同修间造成了太多的间隔，整体没能形成强大的正念之场，使同修处于孤立状态，导致邪恶的迫害容易得手。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有一个正念之场，如果我们互相之间没有间隔，心与心交融，那么我们的正念之场就会连为一体，形成一个巨大的能量场。邪恶若想迫害我们其中任何一位大法弟子，他都要冲破我们整体形成的这巨大的正念场。如果我们凝聚为一体，那么邪恶想动我们谁都难。但如果我们同修互相之间出现了太多的谁对谁有看法，谁对谁有成见，那么我们就等于互相之间分隔开来，就像那筷子一根根散开来，或者变成了三五根在一起，而不是百根千根在一起。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邪恶抓到了哪位同修的一点修炼不足，当成把柄来迫害，就很容易得逞了。个人认为这是我们地区近期包括近两年来迫害发生频繁的主要原因。那么这个问题如何来解决呢？答案在我们每一位同修身上。我们如何把自己修出来，对同修的不足能够包容和慈悲对待，对同修不同的认识和做法能够充分理解，不形成成见，不排斥任何同修，同修间交流时不抱着情绪随意谈论同修的不足或道听途说来的什么什么事，避免导致在更大范围出现间隔和裂痕。我们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都能考虑到整体，想一想对整体会造成什么影响，情况就会不一样。 同修们都在救度众生，我们自己救度下一个众生，觉得很高兴，一个生命得救了。我们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吗？靠我们的修炼境界维护，凝聚成坚不可摧的整体，这个整体会在救度众生中发挥更大的力量，我们是不是也对救度众生尽了一份力？相反，虽然我们个体也在救度众生，可是如果我们的言行削弱了整体，影响了更多众生的得救，我们起到的又是什么作用呢？我们都清楚一点，大法弟子还在修炼过程中，每位同修都修得执着无遗漏了，目前还达不到。每位同修都不犯一点错误，这也办不到。同修办不到，我们自己也办不到。在我们的眼里，觉得哪位同修做得如何如何不好，如何如何不对，也许是这样。但是反过来呢？在同修的眼里，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如此啊？每位同修都有他修得好的方面，也有修得不好的方面。也许我们在这方面修得好，而一些同修恰恰在这些方面修得不好，被我们看到了。可是也许一些同修在另外一些方面修得很好，而我们恰恰在那些方面修得不好，那么同修们是不是也会看到？我们希望同修们因为看到我们的不足而对我们形成成见，排斥我们吗？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包容同修的不足呢？在个人修炼期间，这个问题只是个人修炼境界提高的事情，可是在正法修炼时期，这就不再是个人的问题，它关系到整体。我们的心多一份包容，整体就多一份融合；我们的心多一份排斥，整体就多一份裂痕。包容不是纵容同修的缺点，对同修的修炼不负责任，而是面对同修的正确心态。当看到同修的不足或做法不符合法时，如果我们是包容的心态，包容是什么？是把同修融在心里，同修和我是一体的，那么我们会发自内心的为同修着急，真心帮助同修提高上来，这时发出的心是善的，是慈悲的，帮助同修的效果就会好。师尊说，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金镜要旨，清醒。但如果看到同修的不足或做得不对时，首先形成成见，他怎么这样啊，他怎么那样啊，心里面就有了隔阂，那么这时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就已经把同修排斥在外了。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同修是站在对面，而不是和我们站在一起，那么无论我们嘴上如何说帮助同修，都没有了慈悲的力量，交流时语气中不免会出现责怪、埋怨，甚至是问罪。即便没有，心里有隔阂，我们表面说出的话即使有理也打动不了同修，因为只有慈悲的力量才能打到生命的深处。记得一次，两位同修间出现矛盾，我在中间调和。开始时对任何一位同修都没有成见，抱着不能让同修出现矛盾影响整体，真心帮助同修向内找提高上来的心态和双方谈，说出的话同修都能听进去。可是后来关于其中一位同修的负面信息听多了，其实并不真实，就对这位同修产生了想法，虽然表面上也没表现出什么，但是在和同修交流时说出的话，自己明显感觉没有了慈悲的力量，很服，即便在理也打动不了同修了。而且如果我们心态不好，而被说的同修也不能正确对待，相互间就会出现更大的间隔，结果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影响到整体。包容的另一层含义是，我们得允许同修犯错误，允许同修还存在没修去的执着。在修炼没圆满之前，谁会不犯错误呢？我们自己不也如此吗？因此我们不能抓住同修曾经犯过的错误不放，甚至过去很久的事情还耿耿于怀，修炼人就在不断的提高中，可能同修都已经修出来了，可我们自己心里的包袱还没放下呢，这怎么行啊？而且如果这样的情绪又影响到其他的同修，就又造成了更多范围的间隔。 再谈谈当我们自己面对同修的不同意见乃至批评指责时该如何修自己。如果同修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心平气和的善意的指出，我们都比较容易接受。但如果同修说的语气不祥和，刺伤了自己，或不认同同修的说法，觉得言过其实，或认识不同，往往心里面就很难过。可是这恰恰是我们找到执着修炼提高的机会。我面对这样的情况时，如果发现自己心里不平静不舒服了，觉得委屈丢面子了等等，就找自己。当你心里为什么事过不去的时候，那不是执着心造成的吗？精进要旨，再去执着。我就反复地背这句经文，找自己是哪颗心造成的心理过不去，逐一找到，去掉它。不辩解，不维护自己，放下自我，因为维护的是人，放下自我就是放下人，显露出来的才是真我，才是神。在自己有情绪时，不过分地考虑同修说的话到底对不对，因为我的执着被触动了，无论话对不对，修自己才是首要的。当我的心情平静下来后，再去想一想同修说的话对不对，因为当有情绪时往往会失去判断力，平静时才会很理性很客观地用法理衡量同修说自己的话到底在不在理。如果在理，我就承认就改正，如果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就放下它，但也要对同修心存感激之意。因为同修来找我说，无论说的对与错，都是在对我修炼负责，对整体负责。当然问题往往没有那么简单，有时并非是对错的问题，只是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那么就让自己看问题多一个视角，即便不赞同同修的认识，我也会充分理解同修。他看问题的角度，只要他的出发点是为法负责的，如果在这过程中我看到了同修有哪颗心或哪方面存在不足，就以包容的心态默默地把它记在心里，知道同修在这方面还存在不足，将来找机会帮助同修提高上来。帮助有时不能期望一次交流就让同修改变，也不一定只用言语，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会起作用。我们的基点站在整体上，放下自我后就会真心为每一位同修好。记得一次同修找我交流，指出我的不足，他说的话如果我真是他说的那种情况，那么他说的就是对的，是符合法的，但我并不是那种情况。可是即便如此，我一句也没有为自己辩解，只是觉得心里很高兴，为同修能够这样看问题而高兴。因为和以前相比，同修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提高了。包容的境界对做协调的同修尤为重要，因为协调就是把同修和同修联系到一起，协调一致做事。如果自己心里面有隔阂，又怎么能做到把同修们都融在一起呢？不管哪位同修对自己有多大的成见，有多大的不满，也不管哪位同修和自己的认识有多大的不同，都要融。在内心深处，对任何同修都不能有一丁点的隔阂。不是在同修之上的心，而是无我，做到包容一切，是修自己，放下自我的过程。同修间不管有多少不同，在最根本上，我们都是师尊的弟子，在共同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以法为大，怎么能让个人的情绪影响整体呢？每当心里过不去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放下自我，然后一遍遍地背那句经文，当你心里为什么事过不去的时候，那不是执着心造成的吗？把自己修出来，做到在面对任何一个无论对自己有多大意见的同修时，内心里总是涌出因是同修的亲切感。对待同修，包容是一种境界。另外一个方面是要看同修的长处。从整体配合上来讲，发挥每位同修的长处，才能使个体间互相圆融互补。虽然每个个体可能都有所短，但同修间长短互补后，整体却能够达到无漏。比如说，有的同修法理比较清晰，在各项救度众生的大法工作中也很能出一些点子，但是要具体做时，常因家庭拖累 或还有怕心等种种原因，未必能参与实施。而另外一部分同修却很有实干精神，不怕苦，不怕累，怕心也很小，但并不能谈出多少对法理的认识，也拿不出太多的好主意。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多看同修的长处，多发挥同修的长处，清晰的法理，切实可行的好办法，加上实干精神，这个整体是不是就完备了？虽然个体都存在不足，但是同修互相长短互补后，整体呈现出来的却是完善的。个人认为，整体配合中就应该是这样的思维方式，这样的协调分工，不能苛求每位同修在哪个方面都修得无漏，也不能苛求每位同修都是全能人才。配合中就是要看每位同修的所长，无论是心性上还是能力上，然后发挥他的所长，相互间长短互补。做协调的同修尤其需要这样的思维方式。如果相反的，我们都看同修的短处，就可能产生埋怨、悲观等情绪，他怎么不行啊，怎么都不行啊等等，负加负，削弱整体的力量。从个人修炼来讲，多看同修的长处，才能找到自身的差距，提高更快。有的同修总是拿自己的短处和同修的长处比，因此几乎从每位同修身上都能找到自己有差距的地方，看到同修的闪光点，也使自己找到自身更多的不足，尽快在不同方面提高上来。神，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从这句法中我悟到，我们对照法理应该衡量自己的言行和思维，而不是衡量同修的言行，衡量自己是向内找，这是师尊和大法对我们的要求。衡量同修是向外看，如果经常如此，思维里就会出现太多的他如何如何，他如何如何，对同修形成观念和成见，这不就和常人一样了吗？我们很多时候形成了错误的思维方式，总习惯性的向外看，眼睛里总是哪个同修如何如何，并且在同修的接触中相互谈论，有的也许是同修的真实情况，有的也许完全是误会或误传，无论是否属实，造成的结果都是一个或几个同修对某个同修的成见变成数十、数百的同修对某个同修产生成见。成见是什么？就是心中有了隔阂，对整体来讲就是间隔。而且目前在我们地区，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经常的。一个同修的一件事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传遍很大范围的同修。有的同修是带着埋怨、责怪等情绪谈出来，而更多的同修则就像常人唠家常一样，把道听途说来的事情很随便的相互谈论传播。同修们呢，怎么就没考虑到这种行为对整体造成的影响呢？这样的一个个流言就像一股股逐流一样在同修间流淌，所过之处就会出现一道道鸿沟，整体就会被这一道道裂痕分割成一个个小块。那么怎么做才是对同修和整体有益呢？我想就是直接找自己觉得有问题的同修，真心为同修好，敞开心扉去交流，或者如果和这个同修不熟悉，就找一两个熟悉这位同修的同修在法上切磋一下，抱着真心帮助同修的慈悲之心，共同探讨如何解决问题，不能抱着情绪到处去说同修有什么什么问题，即便说的是事实也不合适，这样做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益处，还会在更多范围造成同修间的间隔。今天我们大法弟子在否定迫害中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很多时候不是靠个人的力量，而是靠的整体配合，因此我们不能让自己的言行削弱了整体啊。看着同修连续被迫害，我的心沉重，压抑的喘不过气来，要减少迫害的损失，增强整体救度众生的力量，这需要我们每位同修都把自己修出来，修出慈悲，修出宽容，修出能站在整体考虑问题的境界。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